那是昙花一现。那么既然发达了，我不要行不行呢？行，可以不要。你把你想发的那些财啊，去布施去。啊，我们有享受嘛，我布施掉了。啊，这个布施掉的时候，你命里面那个财永远保存着了。啊，你命里面这个财富现前，你不要它，还存在那里，就可以存到晚年的时候来用。哦，现在发财了，好，拼命去花天酒地，花光了。再过几年的时候，遇到倒霉运了，完了。啊，一个人，你看那个看相算命的都说，五年一转运。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，有五年最好的运，有五年最坏的运。啊，如果你那个五年最好的运，是在少年的时候，那你这个少年非常幸福，啊。这是少爷小姐的，是非常这个自在的。可是到你中年晚年没有福报，你这个日子越来越难过啊。这个情形在外国很普遍，我看外国的时候，这个福报啊，都是在少年的时候享啊，少年享福啊。是有人说嘛，这外国的这个社会呀，啊，是少年的天堂啊，啊，中年人的战场啊，晚年人的坟墓啊，那是越来越苦啊，啊，所以我们中国人过去啊，儒家的思想啊，的确，它是很有道理的，啊，它叫少年怎么样？少年要吃苦。啊，从小就要学洒扫应对，要学伺候啊长者，啊，服侍父母啊，尊敬兄长，啊，不叫你享福啊，啊，家里什么事情都要做啊，啊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培养福报的基础，啊，打基础啊。到壮年的时候呢，壮年的时候为国家为社会啊造福啊，舍己为人呢，不是享福，舍己为人呢，啊，为大众服务，晚年享福，晚年享福啊。这个思想啊，外国人没有啊，外国人没有啊。所以叫中年人，纵然发达有福报，他的福报一定是给社会呀共享啊，至少也给家里面亲族共享啊，他不会一个人独享的啊，所以他这个福报越来越大，他永远享不尽啊，所以福报都在晚年呢。啊，这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孝子贤孙的，啊，都是你自己培养出来的，你自己做样子做出来的，啊，这个东西方在思想上根本就不相同的地方，啊，那么法藏比丘一样一样的去选择啊，所以他这个世间呢，纯善无啊，纯善无精勤求俗，共生保持修习功德，满足无极前面，这是讲文法啊，法运，然后真正修行，精进不懈啊，精勤啊， 就是勇猛精进的啊。求索就是要达到他自己的愿望啊。恭慎保持，这个恭是恭敬啊，敬这一个字很重要啊，敬是性德啊。所以事出世间教学都把这个看作是大根大本啊。十大愿望第一条，礼敬诸佛，这讲这个词啊。中国孔子公教学，你们看礼记，你把礼记打开，第一句话学礼曰五不敬啊。事出世间法，这个教学啊，都是拿恭敬摆在第一。我们要敬人，我们要敬事啊。敬人是对人有礼貌啊，有诚意；敬事是对于事情认真负责。从这上做起啊，法藏比丘也是从这做起啊。慎是谨慎啊，恭敬谨慎保持住，所以他的功德了，他不会失掉啊。如果没有这个恭慎呢，纵然修得的这个功德随时会失掉的。那他这样就不失掉了啊，永远保持在那里啊。所谓是从容中道，信心不易呀 啊这样的修习功德啊，修多久呢？满足五劫这个满足五劫是讲他修行法愿的时间，这么长啊。与比二十一居止，这个居止啊是印度话啊，是印度数目字的一个单位，和我们中国是一千万啊。一千万呢叫一个居止，那么二十一居止呢就是211亿啊，211亿啊。居止啊就是这个千万啊。于彼21居止佛土，功德庄严之事，明了通达如一佛刹，所摄过度超过于彼啊。他真正成就了啊，他的学问，他的见识都达到圆满啊，都达到圆满，究竟的圆满啊。圆满的相呢，就像一佛刹一样，这个一佛刹实在讲就是一真法界啊，或十法界成了一法界啊。这个设法界呢，就是设方一切诸佛的刹土啊。因为一切诸佛的刹土通通在设法界里啊，这是一真法界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啊。名字上虽然讲四土，实际上一佛土啊。这个诸位在经典上你去体会啊，古来祖师大德著书里头那说得很明白啊。像欧耶大师讲啊，生凡圣同居土，同时生上三土啊。他不是一个阶层一个阶层生的，不是的。你一去啊，我是凡圣同居土的，到那边四徒都同时到啊。 它叫恒生，啊，它不是叫树生，恒生，啊，所以这个净土很特别，啊，十方诸佛的世界的这个净土，四种净土啊，它都有层次的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，它成为一个净土，叫一生一切生，啊。华藏世界那些菩萨当然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十报庄严土，他同时生下三土，那底下那个方便土啊，方便有余土啊，跟这个凡圣同居土啊，常寂光土啊，他同时都生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程度，只要一到西方净土就平等了，所以那个地方是个平等的净土啊，无差别的净土，这个以后我们在四十八愿会看得清清楚楚明白的啊。所摄国土，这个所摄国土就是讲指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超过于彼就是指210亿诸佛刹土，通通超过啊！210亿是代表十方诸佛的刹土啊，这个数字啊，无量无边的，通通超过啊！所以这个十方一切诸佛了，没有不赞叹阿弥陀佛的，那没有不赞叹。他这个愿力实实在在，不可思议啊！即摄受已，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啊。这个即摄受已呀，就是他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。他这种理想的蓝图已经成就了，不但成就了，而且他努力在那里修学啊，他真正在那里做啊，啊，在那里修啊，休息啊，啊，而且这个时候已经满五劫了啊，所以这一章啊，这个经文如果在时间上来说呢啊，法藏比丘向释自在王请教的时候，释自在王跟他讲经讲的1000亿岁啊，这讲完之后他完全了解了自己在发愿修行又修了五劫，你看这篇文章是从头到尾，你算算看这个时间多长啊！啊，那么长的这个一段的历史啊，这么小的篇幅啊，他就写得这么清楚啊，写得这么清楚，就是现在极乐世界已经造成了，已经成就了。啊，是即摄受已，是已经成就了啊。那么因为成就，所以这个法藏比丘啊，就又去见释自在王佛啊，说佛已释自在王如来所啊，就又到佛的面前啊。这是诸位要晓得，那个时候的佛的寿命42劫。啊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造成了，佛还没有灭度啊！啊，他这个是五界的时间，五界再加上1000亿岁呀、啊！啊，那个还在这个释自在王住世寿命之内，所以他西方极乐世界建好了，我再去见佛。即手礼足绕佛3匝啊，这是礼节啊，这个我们不必多说。合掌而住啊，住是站在那个地方啊，住礼 白言是真啊，这是像佛说话，这个白是恭敬之词啊，恭敬之词是世尊，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，这就是向佛提出报告，我的理想的清净国度啊，现在建立成就了啊，建造成功了。佛言善哉啊，金真事实啊，汝应具说，令众欢喜，也令大众闻是法义得大善利啊。佛一听说，佛高兴了啊，为什么呢？这才真正成佛本怀，佛都希望众生快快成佛，哎，他做到了啊，所以佛就非常非常的欢喜啊，很难得了，他有这么个构想啊，他有这么大的愿望啊，他能够这样勇猛精进呢，能够真正把一个理想的世界现前啊，这是非常非常的难得。所以佛一听说，就是善哉，太好太好了啊，就要他说明啊，你把你这个新建立的西方极乐世界向我们大家报告报告啊，是的，今正是时，现在正是时候啊。为什么说正是时候呢？现前这些大众啊，善根成熟，你要叙说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清净国度之事啊，他们会发愿念佛往生，这些人会求愿往生的啊，这个机会也不能错过啊。这今正是时，就是指这个时界因缘成熟了啊，真是的。所以佛就说，汝应具说，你要具体详细跟大家说明啊，令众欢喜的啊，叫大众，这我们的议会大众都欢喜。为什么呢？哪一个世界修行呢都有障碍啊，都不容易成就啊，说个老实话，如果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纵然他的寿命是42劫，他也不行啊，他也不能成就啊。42劫，你能修到个菩萨位置就不得了了啊。一般真正修行能够勇猛精进不退的，我想证个阿罗汉没问题啊，证辟支佛果没问题啊，全教菩萨位没有问题啊，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就不多了啊。42劫去成一个究竟圆满佛，不可能的事情啊。通常经常讲的是，成个藏教佛都要3个阿僧祇劫，42劫跟阿僧祇劫不能比啊。啊，所以你才晓得这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啊。啊，那么如果有西方极乐世界，那就好了，我们就省事了啊，不必再勤苦的修学，念佛往生就好了嘛。啊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最大的一个便宜事情啊，你寿命无量。啊，寿命不止42劫，无量啊！啊，换一句话，就真正不死了。 我们净土宗在这个隋朝的时候啊，隋唐的时候，谭鸾法师啊，这个人我们这个净土祖师里头啊没有把他收进来啊，实在讲呢他应该是净土宗的祖师啊，往生论的注解就是他做的，安乐集也是他做的啊，安乐集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无量寿经的讲解啊，但是他那个讲解不是一句经一句经的讲解，他是讲大意，离开经文讲大意啊，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所以应该是净土宗了。如果算祖师，他是第二代，要他在善导之前啊，这个人呢，他是原先是个外道啊，他求什么呢？求长生不老啊，求长生不老啊。以后啊，遇到一个出家人啊，遇到一个法师，这个法师是印度到中国来的啊，在《谭鸾传》《高僧传》上有啊，他就问，他说：“你们佛门里面有没有长生不老的这个法师？”啊，这个法师就告诉我，我们佛门有，不但有是真正的长生不老，啊，你们学仙呢，那个长生还是有限的。他说佛门里面讲长生不老是无限的，啊，真正是永生。他说真的吗？真的。就把无量寿经给他，他看到之后欢喜得不得了，就专心修净土了。啊，这个经上讲的是无量寿啊，啊，修无量寿啊，啊，他是这样的，从外道转到佛门里面来，转求净土。因为有很长的寿命，所以无量无边的法门呢，可以能够在一生当中完成。啊，何况西方极乐世界环境那么清净，没有恶缘，没有恶事，没有业障啊，你所清净的是在讲这个环境的最难处啊，人事环境啊，这个做事难呢，做人更难了，人难处啊！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呢，个个都是纯善之人，好处啊！啊，实在话，我们一生念佛，蒋老师心也不是不恳切，啊，到最后还是去不了。啊，在我想象当中，为什么去不了呢？阿弥陀佛不是不知道，看得很清楚，怕把你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跟大众不能相处，到那里又跟人吵又跟人打架，把人西方极乐世界清净环境搞得一塌糊涂，算了，现在是不让你去吧。他那个环境之所以那么清净，我想这个是很有道理。哎，你心清不清净的时候啊，跟别人还会闹意见，我是阿弥陀佛，我也不会接近你来啊。为什么？你把我秩序搞坏了啊！到你心清净了，清净到什么程度呢？不管什么人，你都能够跟他和平相处。哎，那这个人又有资格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所以 诸位要真正想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先要学会了出人啊，对任何一个人啊，我们都能够和睦相处啊，不要自己有意见啊，不要自己啊有执着啊，把我们一切的意见执着统统放下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了，都是十大愿望里面的教条啊，我们能把这个做到了，我想阿弥陀佛一定非常欢迎我们啊，否则的话你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念得再好啊，喉咙喊破了，阿弥陀佛也不会开情面的啊，也不会说就把你带走啊，为什么怕你扰乱治安呢，是破坏社会秩序，是不是，这个是不会带你去的啊。所以现在这一会的大众，这是因缘成熟，但是一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。这个大善利究竟是什么呢？实在讲啊，佛哪一尊佛不希望啊十方九界众生快速地证得无上菩提啊，都是这么一个愿望的，可是没法子啊，众生的根性不相同，做不到啊啊，现在等于说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创办了一个佛教大学啊，是最理想的修学环境，那诸佛听到这个那实在是太欢喜了啊，要把他的这些弟子啊统统送去念书去啊，实在讲阿弥陀佛的成就在世自在王佛之上啊，世自在王佛的弟子也都要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也得叫他去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！啊，世自在王佛对于这个法藏比丘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本来是他的学生，现在学生成就超过老师了，老师没有现在不高兴，没有一点嫉妒心啊，不但没有嫉妒心，没有不高兴，反而把他这些学生呢通通送到他那去上学去啊，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啊，我们今天这也是很大的业障，为什么呢？唯恐别人超过自己啊，假如别人看看也超过自己，想尽方法也把他压下去啊，要破坏他，就造业障啊啊，别人能超过自己，这个世界才有前途啊，众生才有福报啊！啊，超过自己好吗？我把位置让给他，我来享福嘛。在位上的叫造福啊，退休之后是享福啊。现在人观念错误了，说在位的时候我享福，退休下来呀、啊。就没福了啊，这一退休我的一生的不耐烦啊，好像失业一样的痛苦不堪的 啊，我有很多同学啊朋友啊现在退休之后啊苦不堪言啊，好像没事情做，很无聊，这个错了啊，退休之后是享福啊。那么这些人为什么退休之后啊会那么困苦没福享呢？就是当初在位的时候没造福，在位的时候把福享光了，所以退休之后没福了啊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？我们在职位的时候 啊要运用这个职位，多多替老百姓造福 我退休之后啊，才会有福相啊。为什么那些过去享我福的人，他都会感念呢？啊，所以你走到哪个地方都有人欢迎，都有人接待，这个很自在啊。啊，所以一定呢要知道培福啊，修福啊，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所以当我们有福报的时候，愿一切众生共享。我们退休的时候很自在，一切众生的福报就是我的福报，怎么想得尽啊？想不尽啊。所以当你在修福的时候，还要为自己准备一条路。哎呀，我要存多少钱，要买什么的，置多少产业，准备呀、啊、将来的时候啊、退休下来享福了啊、哪里晓得你那个算盘呢、啊、通通打错了。人算不如天算呢、啊、到那个时候被盗贼呀、啊、偷去了，被大水呀、啊、淹掉了，被大火烧掉了，啊，或者是刀兵劫当中的时候，一样都得不到了。这就是所谓人算不如天算，你算错了啊。所以有福的时候啊，一定要造这个社会呀、啊，慈善福利事业，让大家来享你的福报。啊，那么今天在台湾说个老实话，啊，社会福利的事业呢，在那里做的人呢已经很多了。啊，如果我们再要做，做什么呢？给诸位说，我们要做的是宣扬佛教，啊，这才是大根大本，啊，才是大根大本。大家都能够明白佛法的道理，我们这个社会就安定了。社会安定，这个社会的福才真正的福啊！因为今天这个全世界人都晓得台湾有钱，如果台湾这个社会呀、啊，天天都有游行，天天都搞留学斗争，好了，那个国外华侨投资的赶紧下子都跑掉了，我们经济一定衰退嘛。啊，为怎样才能叫这些人真正是心安理得呢？那一定要闻佛法，要懂得因果报应啊。真正懂得因果报应的人，他决定不走向街头。为什么？他知道一饮一啄莫非清净。啊，没有不劳而获的。啊，一切事都要如理如法。啊，我们常讲的合情合理合法。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福报啊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诸佛菩萨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争执，没有意见啊，普遍的希望啊，这个尽虚空变化界一切刹土里面有情众生，大家都念佛同生净土。所以这个是大利呀，大善大利。能与佛唱，修习摄受，满足无量大愿。大众闻法得殊胜的善利，这个善利就是普法弥陀之愿，净学法藏之心，摄取佛刹，满足大愿呢， 是满足往生净土这一愿，因为这一愿呢就满足了阿弥陀佛在因地上所发的四十八愿啊，四十八愿呢，愿愿皆引众生往生净土啊。所以我们一往生净土啊，弥陀的愿望通通都满足了，不但满足了弥陀的大愿呢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大愿呢也都满了。为什么？每一尊佛都希望你赶快成佛吗？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一生成佛啊，一到那个地方去你就是三不退啊，圆证三不退啊。无逆食物的众生啊，临终生念呢也能往生，往生到那里还是正三不退。这个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没有这个事情啊，一切经典里面佛也没有说这个事情啊，这个事情呢唯独西方极乐世界有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这个殊胜功德真真不可思议啊！这是我们要晓得是为什么往生那么重要啊，往生就是成佛，往生就是满一切大愿啊。刚才我们讲坛南法师，坛南法师还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他说了啊，这个经典上这些说法了，真正是和盘托出诸佛之心髓啊，法藏无界经求，只为众生能真实发起往生净土这个意愿啊。他在这个世自在王那个地方听经千亿岁，无界的修行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希望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呢，你发一个真实的大愿呢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只要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他所有的你就通通得到了啊。正好像他做国王，你生到他家做太子，那国王一切都是你的，你真是不费力气全得来了啊。他打天下，他建设，辛辛苦苦啊，今天你一做了王子就享受去了。所以我们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的佛子啊，就是阿弥陀佛的王太子啊。所以这种境界是诸佛刹土里的所没有的啊，阿弥陀佛唯一的愿望啊，也是释放一切诸佛的愿望啊。本寺释迦牟尼佛要没有这个愿望，他就不给我们说这个事情，他给我们说出这桩事情，劝我们苦口婆心地劝我们去往生，可见的这是本寺释迦牟尼佛的愿望。有一些人很固执，感情用事啊，对于本寺释迦牟尼佛的感情很深，我念佛，我念南无本寺释迦牟尼佛，他不念阿弥陀佛的，他说阿弥陀佛是我们佛陀以外的，我们不念他，我要念我本寺释迦牟尼佛啊。岂不知啊，念阿弥陀佛是本寺的愿望啊，你念阿弥陀佛了，释迦牟尼佛欢喜啊，你念本寺释迦牟尼佛他听了摇头啊。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 啊，所以我们只要求生净土啊，只要真正发这个愿，真正持名，就与阿弥陀佛大愿相应啊，所以真的是满足无量大愿啊。因此世自在王佛催着他赶快说啊，好让啊与会的那些大众通通发愿求生净土啊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第一批去的人是哪些人啊？世自在王佛麾下的那些人，他们是第一批去的呀，最早去的呀。啊，那么底下呢，这个第六章啊，就是四十八愿，就是阿弥陀佛把他的那个世界状况啊，详详细细跟大家介绍出来啊。所以这个四十八愿是净土的精华，也是本经的精华啊，是法藏比丘建立西方极乐世界的蓝图构想啊。现在西方世界建立成功了，圆满了，这个四十八愿呢，就等于说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宪法，是它的建国纲领啊，非常非常重要。所有一切经论以及古来祖师大德的著书讲到净土的情形，如果与四十八愿相违背，我们都可以不要接受啊，一定要讲的跟四十八愿相应啊，不违背那就没错啊。所以这个四十八愿是我们对于西方极乐世界体认的标准啊，因此这段文呢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好，我们留到下一次啊，给诸位报告啊。